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6月26号到7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北美最大龙舟节，渥太华民众喜闻真相。2019年6月22日到23日两天，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第26届龙舟节在姆尼斯河畔举行。作为北美最大的龙舟节，渥太华龙舟节汇集体育竞技、文化艺术和美食等景观，每年吸引大约75000名游客。2019年6月22日，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出现在姆尼斯河畔集体练功，向民众讲真相，并征签呼吁停止迫害。来自厄瓜多尔的移民瑞塔普罗阿诺女士听到学员的介绍后，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当场跟学员学习5套功法。她接受采访时说，练功让我很放松，我听说练功可以达到与宇宙的沟通，这一点很重要，让我放弃头脑中的所有杂念。
经独立法庭证实，中共活摘器官，韩媒争相报道。英国独立人民法庭于6月17日当地时间在伦敦宣布，中共政府对大规模强制摘取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及酷刑罪。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世界各国媒体关注，韩国多家媒体也纷纷以中共长期摘取被关押者器官，每年进行90000场移植手术为主题予以报道。6月18日至19日，韩国的韩联社、东亚日报、亚洲经济、MBC、News One、SBS、世界日报等9家大型新闻媒体不约而同地报道了此次震惊世界的判决结果。多家韩国媒体表示，独立法庭由来自多个国家的人权专家、移植手术医护人员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组成，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审查了大量的视频和文本证据，并调查后得出结论，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等被关押的良心犯长期被非法摘取器官。
瑞典导游，这是一群世界上最善良的人。6月21日至23日这个周末，在通往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入口处的游人如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显得特别的多。首先映入游客眼帘的是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练功的场景，悦耳的音乐，美好的祝福，很多游客驻足拍照摄影。当人们仔细从真相展板上了解了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就想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的信息，索取各自国家语言的大法传单，并与法轮功学员深入交谈。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在市政厅景点向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活动，令很多中西方导游由衷的敬佩。其中有越来越多明白真相的导游，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为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提供着方便。一群来自欧洲的游客看到眼前这一情景，围着瑞典导游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练功。瑞典导游告诉大家，这是一群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他们在练法轮功，在告诉人们中共在用谎言骗人，在做好事，这里有法轮功的传单，感兴趣的可以去拿。
土耳其青年体育节，人们学练法轮功。5月18号和19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梅尔辛市举行的青年体育节活动。法轮功学员设立了真相摊位，并在舞台上展示功法，不少民众被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所吸引，学练法轮功。2天来，数百名市民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 索取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有的学习了功法并表示要参加当地的集体练功。
国际瑜伽节，民众踊跃尝试法轮功。6月23号，2019年国际瑜伽节在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市的兰佛南克大主教学院举办，法轮功学员再度应邀参加了该活动。这次活动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演示了法轮功的功法。墙壁上两个视频投影同时播放着李洪志先生的教功视频。在场的70多名瑜伽爱好者踊跃尝试学练功法动作。活动结束以后，瑜伽老师菲奥娜很兴奋，跟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的体验。他说：“我注意到你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祥和笑容，当你们演示功法时，我感到那些动作是那么优美，你们充满了能量。跟着你们比划动作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我真庆幸我留下来了。”
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在石头山讲真相。2019年6月30日，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著名的景点石头山公园向民众讲真相。他们在这里讲真相已有超过16年了。石头山公园由一座被称为世界最大天然裸露化钢岩石和周边的丛林环湖组成，是该市著名的景点。当天，当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石头山脚下，有的学员练5套功法，有的学员在真相板前向路人讲述着发生在中国大陆已有20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荷兰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2019年6月30号荷兰中部城市费嫩达尔举办多元文化节，活动项目有国际时装秀、多元文化美食，也有舞蹈与诗歌。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进行腰鼓表演和功法展示，并向现场民众讲述法轮功红传世界以及法轮功修炼群体在中国受到迫害等真相。也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下将自制的小莲花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发放给现场各族裔的观众，有的民众接过真相资料后马上认真阅读。当人们得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事后，感到震惊。茱莉亚女士表示，活摘器官这个事情她觉得太可怕了，曾经有人告诉她中共很坏，但是没想到如此的邪恶。
中国共产党是邪教组织。在中共邪党建党周年前夕，美国国务院6月21日发布201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极度敌视一切宗教信仰，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在中国遭受着严重迫害。蓬佩奥这次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直接指出，中共意图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神的角色。美国政府公开直接点出中共意图在人间扮演神，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共产党认定是一个邪教组织。从2018年初开始美中贸易战，在经过了1年多的发展之后，已经迅速变成了美国和中共的全面对决。这种对决与其说是地缘政治的利益引导，不如说是西方社会与共产政权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冲突的必然结果。美国的政治精英集团在最近几年逐步意识到，经济开放并未改变中共深入骨髓的狂妄，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民众却是在用血泪甚至生命 向全世界不断证明这个政权的恶毒、邪性和顽固。事实上，中共政权这样的做法并非始自最近两年，而是已经持续了70年。追溯上去，中国共产党1930年代自苏联引进俄式体制之后，就一直在与各种宗教进行殊死搏斗。中共建政之后的30年，中国监狱中的服刑犯人中，各种宗教神职人员和民间宗教人士的比例一直没有低于 40%。即使在所谓最开放的80年代，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依然受到严厉迫害，至少有50名各地的主教被绑架关押，有人被迫害致死。我们不认为中共有意以无神论取代宗教中的神，但共产政权的本质不能允许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的存在，所以必然以彻底消灭各种宗教和信仰为重要统治目标。大纪元推出的《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关于共产党是邪教有这样的论述：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九评认为，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他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他。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吸引，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中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小说1984中，主角温斯顿·史密斯被捕入狱之后，被仁爱部反复酷刑折磨，目的之一是让他放弃2+2=4的数学逻辑。最后，温斯顿终于抛弃了理性逻辑，从内心认可了仁爱部强加的2+2=5的结果，离开监狱回到真理部继续他的欺骗工作。作家奥威尔洞悉了共产党集权专制邪教的关键本质，即理性逻辑的结果并不重要，迫使所有人接受完全不合逻辑的真理才是这个制度的关键。同样，在中共所谓反宗教信仰自由的战争中，强迫民众放弃什么信仰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迫使所有人放弃自由，接受中共以极为荒谬的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才是中共邪教的最终目的。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权体制，它不但侵犯财产和人身自由，强迫人们接受它的真理，而且还剥夺人们的自由意志，以大规模的形式各异的暴力相裹挟，让中国人自以为是自愿地相信荒谬的真理，恰如温斯顿的情形一样。因为如此，中国人才会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从而引狼中共入室，中共才能进而彻底消灭传承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今天陷入内外交困的中国共产党邪教正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过去70年以来，中国大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不断与中共战斗，他们以卵击石，如水吞案，拼死牺牲，正是为了唤醒世人警惕共产政权反人类和反文明的本质。大纪元集团2004年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开始，一直以反共为己任，黑白清晰，旗帜鲜明。我们认为，世界大势如潮，顺者昌，逆者亡，中国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权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在善与恶的对决中没有中间地带，选择魔或者是非魔，坚持善或者是不善，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也决定了中国甚至全人类的未来。
真相资料的传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东北的一个小城，有一位精神矍铄、步伐矫健的老年大法弟子。他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雪雨，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大街小巷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在端午节的前夕，他装了满满一兜子真相资料，有真相册子、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终极目的，可有法轮大法好的葫芦车挂、真相光盘等。当他在一个繁华街道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兜子也被抢去了。这个人打了两次电话，110警车才慢吞吞的到来，这时他已经机智的消失在人群当中。下来的警察把真相资料拿走了，他的包中有一个老年乘车卡，110警察根据卡中身份消息，就把真相资料护送到了身份证地址所在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不愿意管这件事，查明当事人现在已经搬迁了，就以此人不在此地居住为由，将真相资料又护送到了离大法弟子家最近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更不愿意管这件事，就以不归我所管辖为由，把真相资料护送到了大法弟子居住地所辖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没办法推脱，只得派片警出警。片警更有办法，只把大法弟子家的写着教人向善的门对接下来，回去交差了事。此所长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是被迫害的，最后就以当事人走脱为名了结此事。真相资料在警察的护送下传递了一圈，解体了邪恶，唤醒了警察们的善念，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师父把我的孙女带回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孙女小名叫瑞瑞，今年14岁，从小跟我一起学法，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下面讲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故事。2008年7月的一天，当时瑞瑞3岁，我跟我妹正在做真相资料。瑞瑞想吃冰棒，我就给他5元钱，让他到楼下附近的百姓超市独自去买，刚好让他锻炼一下。可是过了半个小时，他还没回来，一般10分钟就能够回来的。我妹说有可能是去玩了，因为楼下花园有许多健身器材。又过了10几分钟，我看他还没回来，就有点着急了，我就下楼去找他。可是在花园跟超市到处找了一遍，都没见到他的人影。超市的老板说没看到有小姑娘来买东西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瑞瑞肯定是去那家百姓量贩超市了。可是去那步行要半个多小时，还要经过2个十字路口，穿越2条马路，一个3岁的小姑娘，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我赶紧回去叫上妹妹分头去找，心里默默地求着师父，求师父帮我找到我的孙女。就在我们刚走到楼下的时候，看见瑞瑞红光满面、满头大汗地站在我们面前，拎着个塑料袋说还好冰棒没化。我当时又惊又喜，只听见他说起他的神奇经历。瑞瑞说我去那个大超市买冰棒了，是师父带我回来的。他的小手来回比划着。超市好大呀，买冰棒要坐电梯去2楼，超市阿姨给了我5根冰棒，带我去楼下付钱。出了超市，走到大大的十字路口处，车多人多啊，不知道怎么走了。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感觉到一只凉凉的大手在给我擦汗。我抬头一看，啊，是师父啊。我问他，师父长什么样呢？他说，卷卷的头发，穿着黄衣服。师父说，我带你回家，然后把我的后衣领一拎，瞬间我就到家了。我觉得不可思议，要不是看到他手里拎着没化的冰棒，很难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这就是事实。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感谢师父把我的孙女带回来了。在此衷心的希望世人都能够明白真相，危难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会遇难成祥。
无悔的修炼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志诚整理。师父有一首诗，对我有一种震撼灵魂的效应，也映出我二十余年来的修炼之路。面对这首诗，曾经有过惭愧，更多的是精进，不负师恩。这首诗是《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选自红吟。一心动。在2012年我第二次被绑架迫害之前，我对自己十多年的得法修炼过程在多个场合有个很形象的阐述。我的脑袋被铡刀铡下来，我还坚信我的脑袋能回来。我的坚定和自信得到一些同修们的认可，我也认为自己修得很不错了。因为2011年8月19日我被邪党绑架，在看守所里绝食了4天，8月30号就回家了。我在黑窝里就待了10天，我认为这是我自身正念强和师父加持的结果。很长时间我以此为荣，我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根本就不总结自己被绑架的那一堆毛病，嘴上说向内找，可从没认真的兑现过。那时我的修炼状态如同浮萍，随风飘荡。遗憾的是自己还感觉良好。我的这种状态让师父扼腕的种种劣行旧势力如隔岸观火，了然于胸。2012年5月，仅仅9个月之后，恶党再一次绑架了我。在看守所里我绝食了37天。那时我看到人吃饭都没感觉，好像是个意志坚定的大法徒。好，难来了。判决书下来了，他彻底否定了我绝食了一定会回家的思维底线。我意念中的那口铡刀落下来了，我有身首异处的感觉。我心惊出动，转眼间到了省女子监狱。我对扑面而来的一切转化心境，无论肉体的精神的都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在我勉力维持了2个多月，在一次对我的刑罚中，我精疲力竭地憋了4天尿，最后实在不行了，憋不住了。从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明明白白地自己尿到棉裤里的那一刻，我的意志一下就像从9天之上一下坠入9地之下，坍塌成令人不齿的一滩稀泥。我下贱到了不让写三书我都要找人家去写的境地。大法那时在我的头脑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之所以出现这个状态，因为是我的心性根本就没有真正达到标准，是我拼着命咬着牙往前挺，最后做不到了，达不到法的要求了，掩埋我本性的观念的拙劣本质显形了。这不是从法理上实修出来的正念和正信，而是以思为主的，有着显示心理和投机意识的，不扎实的，带着油条色彩的修为。在粪坑里的日子，每天都在邪恶刻意制造出来的羞辱中苟活。写了三书，那仅仅是迫害的开始。尾随跟紧的是对你的灵魂的迫害。邪恶的要求是，每天都写各种体会，自己心中反感厌恶至极，但又不得不自我蹂躏。我耍小聪明，玩文字游戏，写的都是反结句， 用的是否定指否定的手法。我的包家是职务犯，文化还不低，他在开始时是笑而不言，应该说他的本质还是不错的，他看出了我灵魂在受煎熬。一段时间的相处后，我那坦诚的个性与人为善的胸怀溶解了他与我之间的间隔。他对我说，你写的这都是大法好，你师父好，这不行啊，我看你实在太难受了，要不行你就反过来吧，只不转化。监狱雇佣的包家能说出这种话，我听了很感动。他能说出这句有正念的话，和我每天发正念解体他背后邪恶的物质有关，和我的言行符合大法弟子做好人的行为规范有关。从本质上看，他对大法弟子有了正确的认知。我心情激动地凝望着他，用眼神传去我对他的赞许和谢意。二，真性。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和救度都反映在每一个细节中，是无所不包的。在包家说这话之前的一天里，我已坚定了，第二天我必须否定迫害，声明三书无效。我要修炼，我依然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在这正念初定，需放下生死去验证之际，师父借包家之口来鼓励我。我对师父从心灵深处感恩涕零，按下决心，这次一定能做好，荡涤耻辱，正念正行。我的一丝一念当然就是里看得真真切切，他用敲山震虎、声东击西的鬼谋来撼我的心智。在我决心以下，明天早晨就向世界宣告自己仍是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的前十个小时，一个同修在我面前反过来了，他正告邪恶自己写的三书无效，狱方只能拿出他们唯一的招数酷刑。同修被粗绳子绑在床上，很多层透明胶布满满的贴在嘴鼻部位，但仍然挡不住他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虽然看不见同修被残害的具体细节，但他被折磨的境况一定是很惨烈的，是令人发指的。可以想象到的酷刑在我的脑中相继映现，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整整发了一宿的正念。我能感觉到对同修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但我自身的怕并没有完全清除，我还是被吓得很厉害。第二天早晨起床了，于同修跟我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水那么浅，很浅。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水浅能趟过去，也就是说师父能帮我度过这一关。我的心踏实了，意志金刚柱的感知在我的亿万细胞中充盈。意志金刚柱，选自红营二。上午九点，我把我写的三书当着那一群包家的面撕了个粉粉碎，两手把那些碎纸向天上一抛的时候，一股热流从头顶冲贯全身，师父就在我身边，大法弟子的无限荣耀感也包容和推举着我。我反被双手被悬吊起来，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这绝对不准许在女间出现的时代最强音。我不用使多大劲儿，我那听似柔弱的喊声就可以传遍整个监区，人人都能清晰听到。这法轮大法好倒把这些狱警们喊乐了，他们假愤怒的面具摘下来了，笑呵呵地把我放下来了。放下来，我立马就双盘打坐，正念是不能停的。下午把我送小号去了，这时我静如止水，无以无波。一进小号，他们就把我扒光了，说是要检查。我惊诧地看到了衣不遮体的我，我的全身的皮肤是黑色的。我瘫坐在地上，望着黝黑的肌肤，我的心在滴血。这是与我原本的肤色大相径庭的现实生命体征。我知道自己又被恩师违逆了大法， 眼前发生的一切是自己倒行逆施的真实反应。在这万苦齐发的时刻，一丝按捺不住的甜从这悲苦中凸显出来。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这一切，是师父在点悟我，是师父在救我，也是师父在鼓励我。师父就在我身边，让我支持而后勇。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手铐从地环中穿过，我只能弯腰坐在水泥地上。我的绝食抗议就开始了。几天后的灌食迫害也堂而皇之地登场了，说是关心我的身体别饿坏了。四管从鼻孔往胃里插的时候，我被捆绑起来，同时还有几个人按着我的手、腿、腹部。灌的流食中放蒜、放花椒面、放盐。放盐是拿小汤勺舀一勺往里一撤，这一勺盐足以腌五斤咸菜。高盐流食灌到胃里，胃被杀得剧烈疼痛，立即就喷射状呕吐出来。这些人看我吐出来了，就一起对我群殴，把我打得几欲昏厥。这些人似胜利者的姿态离开我的时候，我和他们说，法轮大法好，给自己摆好位置，选择美好未来。换来的是哈哈大笑，那是很明显的嘲笑。就这样，我在小号里待了15天，一天灌两次，我喷吐两次，他们就打我两次。15天对我来讲，感觉过得非常快，就像3-4天的样子。到15天的时候，狱警王某某来了，他说，不转化你了，你能不能不绝食？我说不能。他问为啥？我说女子监狱不停止迫害，我不端饭碗。王就大骂我，说我扰乱，说我不让他睡安上觉。我说我们是对你好，你掉水里了要救你，给你个绳，送你个棍，不都行吗？只要能救了你，哪种方式都对。王宇静不言语了，他不再转化我了，把我送到九间区对面一间全是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牢房里。出了小号，我又能和坚守信念的同修在一起，那是我被绑架迫害以来心里最敞亮的一天。我用凉水简单的擦了擦身，我蓦然发现白皙润滑的肌肤又回到我的身上。发正念时，天目看到通透的紫光，我激动的心在狂跳，感恩的泪再一次奔涌而出。慈悲的师父对弟子每一丝正念正行都给予肯定和褒奖，弟子愧对恩师啊。这个牢房进来就是麻板凳迫害，这时我的正念很强大，其中一念是反迫害。马坐吗？我就练进攻，闭目结印，他们就把我吊起来，我就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操控他们迫害我的邪灵烂鬼共产邪灵。很快他们就把我放下来了，我一如既往，他们又把我吊起来，放下，吊起。重复多次后，监区的一个头头进来了，说，你咋还练呢？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对他讲真相，讲大法的好与正，讲我是延续生命，讲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是中国大陆上最淳朴善良的人。他笑了，和那些对我施行的人摆摆手，我被松了绑，他面含微笑离开了。我当然是接着打坐练功，打手们不再说什么了，垂头丧气的都散了。自此练功就是我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监区里只是少了一个转化的议题，其他方面对大法弟子的欺侮更甚。要求必须穿好服报号，100多号人要求蹲着，大家都蹲着，就我一人不蹲也不报名。一个男警拿着电棍就站在我身边，我不做声，他也没反应，也没人问我。半个月后我就下号了。三，被被迫害的同修绝食。下到监区后的绝食就时断时续了，就是平常不绝食， 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就绝食声援。我停止绝食近三个月，有一位姓江的同修从上边监区进到医院监区来了。我一看江同修的腿全是黑的，他在转化监区被吊了一个半月。我一看这不行，这样无底线的迫害大法弟子是明目张胆的犯罪，迫害者得造多大的业呀，那不得下炼狱呀。我要明明白白的绝食抗议对大法弟子这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这次绝食是我发自内心的，江同修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要制止邪恶操控常人迫害大法弟子，不让常人犯罪。那段时光是我得法修炼19周年的日子，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状态。那时脑子里出兵全是正念，不骂人了，法在脑中不断涌出，想的都是正法救人。打坐发正念能双盘3个半小时，在这段有针对性的反迫害中，我知道我这次绝食也不只是常人看到的那点表象，我自己正过来了。另外空间那些不正的东西我也就把它正过来了，因为监狱里没再发现有这种形式的迫害了。这次绝食我坚持了7个月，在这期间我主动去找监区长，很多人都怕他，我不怕他，我对他产生了要救他的慈悲心。只要是他值夜班，他就到我们牢房来干扰，干扰其他同修，不让练进功，不准发正念。我以此为话题找了他3次，都是半夜时分。他对法轮功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和他谈话不绕圈子，开口便直奔主题。你迫害大法学员是不对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保护大法弟子是积功德的，你和你的家人会得到福报的。他听进去了，对我明确表态，你们做好人，共产党无论怎么欺负你们，我不欺负你们。我说你这个心态很好，应该肯定，但你每天半夜12点来不让大法学员们发正念，这是一个犯大忌的事儿啊。他说监狱需要军事化管理呀。我说啥军事化呀，静走形式，人心改变了吗？你在严重的侵犯人权啊。他乐了，从那天起他就不再来干扰了，人为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儿也听不到他参与了。4，把劝三退做到极致。我所在的4个监区有4个组，每个组都是30左右人，100多人挤在一起，为一点小事争吵怒骂，一天到晚没有消停的时候。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法弟子们以身作则，礼让恭谦，好人的形象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们。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众人渐渐地就被这正能量所感染，所包容，所改变。映入眼帘的感受是和谐的静谧，相互间说话的声音都不大了。这个好的氛围，其动因是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向这些行事犯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是全世界人的福音。做好人是给自己积福积德，随之而来的是让他们守住自己的福德，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在我们的监视，所有的犯人基本都做了3退，有些固执难退的，我就去和他谈，把他毒根正结之所在。往往这些人都是恶党党员，他们了解邪党的滔天大罪后立马就退了，而且是真名退。那些刚刚入监的犯人来一个，我和他们谈一个，谈一个就退一个，退了之后给他看真相资料，他们看完后的反馈都很好。几年下来，我所接触到的人无一遗漏都做了3退，不需3退的人，他们也当着我的面说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至于说退了多少人，真的说不准，总之真是很多的。5，起诉江泽民。我知道狱中的修炼环境和外面的修炼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 为了缩小这个差，出狱后能尽快融入新的政法洪流，我就给自己规定，从早到晚完全是修炼状态，每个整点都发正念，一天三讲转法轮，三天学一遍，到出狱的时候一共学了105遍。到了2015年夏天，一个同修和我说，他儿子来了，说人家都素僵了，他也让儿子带素了，这次来是给他送回执来了。那时自己并不了解素僵的具体程序，但我能感受到素僵是大事儿，是正法的进程，每位大法弟子都应该积极参与。我把我的素僵状写在两块白的的确量布上，当然是实名举报，还有两块白布是写给市公安局的真相劝善信。我记得在劝善信上写了随时恭候各级领导到监狱来了解法轮功真相。我把这四块布让出狱的同修给安全的带了出去，后来知道四块布送到一位很接洽的同修手上，四块布拍成照片传给了明慧网，诉状经改写寄给了梁高，诉状也上了明慧网。听到这个落地有声的信息后，我落泪了，深深叩谢恩师的有序安排。我昂首挺胸的，没留任何遗憾的走出了省女子监狱。现在我已全身心融入正法的大潮中，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都收获颇丰。我在享受恩师赐予的幸福与慰藉，我会全身心随师法正人间，随师父回家的路上一定有我。
编辑信箱关于视频投稿。最近我们收到同修制作的视频，有的因为文件不全不能发表，又没有反馈的渠道，比如没有作者的 email 信箱。如果是大陆同修的投稿，请把您的明慧站内信箱的详细信息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登录您的站内信箱，告诉您我们的反馈意见。为了达到讲真相救人的效果，专业的视频制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图片的选择，清晰度必须够，画面的清晰和美好，文字在屏幕上滚动的速度，文字的颜色的选择，配乐、配音等等。所以建议同修在制作前三思后考虑周全再做。最近收到的视频献给这样的警察，文件不全，我们只收到了10个文件，缺第9个文件。制作视频的同修，您可以将文件上载到站内信箱，告诉我们登录的信息，我们到站内信箱下载，或者把第9个文件通过网上投稿寄给我们。视频用慈悲摆渡未来，建议改进的地方，有的图片的清晰度不够，需要用清晰度更高的图片，文字在屏幕上滚动的速度有点快，需要调整。还有从信唐人翻录的视频的清晰度不够，这些问题给整个视频的质量打了折扣。
是谁考验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来在与同修交流过程中，经常谈到否定与破除旧势力迫害的问题。有些大法弟子在磨难中遭受痛苦，有些失去了人身，十分可惜。救人的力量流失，致使许多众生不能被救度。我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减少损失，不留遗憾。我们一直在说否定旧势力，他不配考验大法，但并不只是如此。 是师父带领我们来到人间这个舞台的中心，考验全宇宙的神，当然也包括旧势力。而且在迫害刚开始，师父就把这件事讲出来了。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因为要恒定宇宙中一切众生他们心性所在的位置，重新摆放他们，就必须得使他们表现出来他们真正的心性标准，那么就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整个宇宙所有的生命都不知道真相，他们把我当做了修炼的人，所以他们才敢这样的干。今天在常人社会中，这场邪恶的表演也是高层生命所安排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心性不够法的标准的最大展现，充分表现了不同层次参与者生命与心性的标准。这同时也给正法带来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如果在正法当中，这些生命都不去表现，就很难摆放他们不同层次心性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在正法中会有很大难度。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要对大法考验所干的这一切，也就成了他们心性所在位置充分体现的表演。同时也恰好学员们又有自己长期生存过程当中所积攒的那些不好的因素和在低层境界中所造的业，这些东西都得去掉，也就造成了学员在这件事情上的严酷考验。他们利用恶人给我造谣来考验学员对大法的坚定与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从一开始师父就讲明了，这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心性所在，他们对大法与弟子的安排就是他们考试的答卷，他们的败坏师父在导航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中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有一个很邪恶的因素，就是旧的势力。他们认为有些学员圆满成为正法弟子，他们心里过不去，他们觉得自己都当不上正法弟子，这些学员得的太便宜了，因此而操纵邪恶，利用恶人打学员，非要把学员打得说不练了，这不邪恶吗？这不就是妒忌心吗？那他还能在正果上待吗？师父用摆放这个词，对他们未来的绝对支配，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管那个旧势力最高的叫最坏的家伙，在师父这儿，他不过就是个家伙，他还是什么？由此看来，这根本不是旧势力考验大法与弟子的问题，而是旧势力与全宇宙众生接受考验。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哪里有漏，他们觉得心里不平衡，暴露出了人心，用三个词很形象地形容他们对大法弟子的心态：羡慕、嫉妒、恨。向天问，天无道还有谁是神？无不正法都是臣，不承认都是乱鬼魂。他日问鼎时叫你散无痕，红鹦鹉，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做。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对于那些无论以任何形式还在参与迫害的自以为是的生命，应当问罪了，他们已不是神，不配待在那里了。师父如果不正法，他们早就随着宇宙解体了，不知珍惜还要去考验谁，还在迫害，已经沦为乱鬼魂。作为主师正法的生命，我们就必须解体它，叫其散无痕。所有妄图考验大法的，当灭其境；所有曾经阻碍师尊的，当灭其境；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当灭其境。教那些邪恶看清是谁考验谁，一点体会，希望对同修有帮助。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奇迹来自于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粉碎性骨折15天痊愈。有个同修大姐在广州打工， 一天出了车祸，左腿被汽车撞得粉碎性骨折，他没有去医院，请人把他抬到弟弟家。他试着站起来，结果左腿粉碎性的骨渣都集中到小腿处。他没有害怕，坐在床上，双手捋着左腿，从下往上，把骨头渣捋出腿的形状，然后盘右腿练功。15天，左腿完好如初，到现在都什么事没有。病危的老人转危为安。有一位老人93岁，突然出现病危情况，村医去量血压、脉搏，发现脉搏几乎没有，血压为40，有出气没回气。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他的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一句，老人跟着念一句，慢慢的呼吸平稳。念了半个小时后，老人睡着了。第二天，村医在测量血压、脉搏，一切正常。93岁的老人什么事没有。村医及在场的人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都深深的叹服与敬佩法轮功。
大法弟子衣着要得体，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昌履新。最近有机会接触偏远地区农村大法弟子，农村大法弟子朴实厚道，人心少，能吃苦耐劳，生活简朴等很多优点，给人的感觉很亲切。但也看到个别的同修不注意自身形象，衣着太过于简朴了，不合体的衣服又肥又大，而且还打着补丁，有些寒酸，衣帽看着很不舒服的感觉。当他摘下60年代流行的那种绿色帽子和我们交流时，看到人也很精神，大大的眼睛，思维敏捷，很健谈，对大法很坚定，信师信法，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20年的邪恶迫害中，同修吃了很多苦，依然坚定修炼。后来通过和别的同修聊天，得知他有个儿子在大都市里打拼兼职工作，对父亲很孝敬，给父亲买新衣服不穿放起来，穿的衣服是同修给的旧衣服，儿子给钱自己也不花，把节省的钱交给协调人救人。听到这里，对此同修肃然起敬。这几天学法时又想起这件事，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大法弟子从外表到内心都应该是美好的，穿得破烂不堪，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谁敢听你讲真相呢？是不是吓得跑远远的？现在低档的服装很便宜，20-30块钱就能换一套新衣服，穿得干净利落点，来维护大法弟子形象，不也是维护大法吗？我曾经熟悉的一位老大爷同修，80多岁了，独居，自己去市场卖点调料生活，冬夏都穿得干干净净，夏天穿件白衬衫，浅色裤子，脸色粉白粉白的。老人也不是修得如何好，但是当常人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时，都敬佩法轮功。老同修用自己的形象证实着大法。也有人说穿新衣服不习惯不得劲，通过学习师父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时悟道，是中共邪党几十年给糟蹋的，就让你邋里邋遢不像样子。由于生活困苦，从小到大几十年来总是穿旧衣服习惯了，不也是观念需要改变的吗？一直生活在大陆邪党社会里，做事走极端。我们在生活上节省开支，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救人是应该的，但也不能不顾自己的生活，把自己装扮得像捡垃圾的，是不是在破坏大法弟子的形象？ 是不是也在往外推众生呢？你身边的世人怎么看你呢？哎呀，练法轮功的都这样，我可不能练。其实师父关于这方面曾经讲过多次法，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在1998年瑞士法会讲法。师父说，在中国有些人练了功之后，突然间不讲究衣着了，本来应该打扮的像个样子，收拾的利利索索的，像个人样吧，可是他邋邋遢遢的，甚至连羞耻都不懂了，这不行，这不是当年张三丰修道，你们今天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起码得像个人样，神是高于人的，应该做得更好，在哪方面都得做得更好，千万不要一练了功啥也不管了，邋邋遢遢的一天，脏兮兮的，这不行。从某一点上讲，你在破坏大法的形象，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次开会，我告诉大家，并通知负责人，我说大家穿的要利利索索的，不要搞得叫人家看了不像样子，是吧？中国的经济现在这几年也是不错的，穿件好衣服，那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我说倒不是一定非得穿好衣服，最起码你修修蝙蝠啊，穿得整洁一点啊。记住，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这问题不是什么问题了。修炼问题上，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环境，用师父的法要求自己就能做好。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做好了，就是在正实法，在救人，做不好就是破坏法，在毁众生。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中没有小事，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
修炼人绝不能伤害别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迫害初期，恶警发现我的真相资料，并非法绑架了我，询问我的资料是从哪个复印店复印的。我说记不清楚了，其实我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出来会使复印店受到重大损失的。于是恶警把我及我妻子请上公安车，到附近县城街道到处转来转去，跑遍整个县城，说只要我说出来是哪个复印店复印的，立即就释放我。妻子更是焦急万分，老是催促我仔细回忆说出来。我知道他们设的是圈套，另外我也不能无辜的使复印店蒙受损失。我一直肯定的说真的是忘记了，结果恶警一无所获。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由于我正面抵制，在送劳教所时，师父演化病业假象，体检不合格，从而被拒收，超期关押半年后释放。之后当我与复印店的家人提起这事时，他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而我弟另一同修甲也与我出现同样情况，他却说出了复印店的名称。甲被非法劳教一年后回家，发现那个复印店已不存在了，估计店主被巨额罚款，损失惨重。一次我在劳教所还发现有些复印店人员因帮助大法弟子复印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的，这样使得复印店老板对大法及大法弟子产生不好的念头，从而毁了他们，同时也是使警察对大法犯罪。修炼人都要为别人考虑，为别人好，只想自己得到好处的就是私，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的生命，修炼人就应该修去这个私。
近期对妒忌心的一点浅悟，作者大法弟子。明慧周刊与正见周刊近期刊载了一些有关妒忌心的交流文章，以提醒同修修去察觉不到的妒忌心。比如明慧周刊第910期文章与在海外的大陆同修交流，正见周刊第878期文章学习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的点滴体会。我个人在大法法理的启示下，结合同修的交流文章，并结合自己平时对妒忌心的点滴体悟，对妒忌心的一些表现做了简单的归纳与梳理，现于同修分享，以期能够抛砖引玉。绝对平均主义认为，生命进化的起点是相同的，只有通过后天不断的改造才能达到进步的目的，所以绝对平均主义诱人向外去求，互相竞争，表现为一，以己之短度人之长，因为很多外物即使去追求也未必能得到，所以就只有妒忌了，甚至产生自卑情绪。由于不珍惜自己的长处，一味羡慕他人，导致自己毫无主见，容易随波逐流。二，以己之长，轻人之短，争强好胜之人，容易居功自傲，瞧不起别人，盲目自大。三，对自己的过失，闻过是非，不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相反，神传给人的理念是，生命受造之初，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而且各有不同的生命特点，众生应该珍惜，保守住自己的先天原有。这种理念是谦卑、内守的，与人无争竞，在世间表现为，一，以己之短，敬或学人之长，因为别人的某些天赋，自己靠后天的学习是学不来的，所以就只有敬佩，并且坦然地为己不能。元代无量在《忍经》中记载，北宋元丰二年探花陈冠，为人谦恭和蔼，不与人争高比低，与人交谈议论的时候，总是夸奖别人的长处，即使看见别人的短处，也不当面指责，只是稍微暗示一下，让他知道。大多数的当事人回去以后反省觉悟，对自己的过错感到惭愧，同时对陈冠的雅量和善意深为佩服。陈冠对年轻人的一言一行，只要稍有可取之处的，就广为赞誉传扬，并声称自己做不到。从中可以看到，古人于物无尽，内秀重德。孔子也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见德行高尚的人，就要想怎样努力提升自己的德行，看见德行有污点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是否犯了同样的毛病。若能做到如此，便能使自己逐渐走向德行完美的境地。二，以己之长，助人之短。台湾青年守则中有一句，助人为快乐之本，在群体关系中讲究互助，为他，替别人高兴。同时在听到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赞美之词以后，不要沾沾自喜，张扬显示，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文章本天成，偶然得之而已，切莫贪天之功，以为一己之力乎。对此，正见周刊第640期，去除贪天之功的人心，根除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因素，一文中有详尽的讨论。三，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后，闻过则喜，因为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人们常说取长补短，对于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是要努力改进， 希望日臻完善，但是别人的某些长处，如果只从表面上学，是学不来的。例如《政见周刊》第879期2019年6月25日交流文章提到，有老同修被法时整个身心融于法中，不抱任何有求之心，不注重速度，历经数年背完一遍转法轮，背法后能时刻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能为他人着想，在任何情况下，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都不与人争斗，不惊不躁，无怨无恨，善意对待一切人。有媒体同修平时重视学法练功发正念，写文章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为他人着想，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写作时灵感源源不断，下笔立就，用师尊与大法赋予的智慧完成助师救人的本分与天命。从中可以看到同修精进实修，做到修在自己，而好的效果源自师尊的加持，正是功在师父，令人心生敬重与感恩。而生命也只有在同化大法的返本归真过程中，才能逐渐升华，才能逐渐去除后天污染的私心与妒忌心。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生命之所以能够偏离法，生命能够从高层次上掉下来，就是他们有了这个私心。人类有私心的原因，在人的思想中有了许多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造成的，实际上是思想的污染。那么更高层次上的神，它是更纯洁更圣洁的。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引自弘营二五祖。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二路中讲，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但是往往有很多学员总是把别人作为榜样，看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这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行为。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明慧周刊第910期天目所见清除邪恶大决战一文中也提到，大法弟子来源于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种类的神通和法力，众大法弟子用不同的方式除恶，自己本质的生命特点展现出来，那真是玲珑万千，都是创世主的造化。以上是个人近期对妒忌心的一点浅悟，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慈悲指正。
病业中再苦，也不要动死的念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里蕴藏一个天机，神安排的路，你没走完就自杀死了，是要受到惩罚的。记得弥勒日巴佛当初求法时，因一时得不到佛法想自杀，他的师兄阻止他说，一个人阳寿未尽时就自杀，是有杀佛之罪的。自杀往往是心理承受到极限时才动此念。我曾有过这种念头，多年前被绑架后，虽说身体和精神还没承受到极限，但我知道下一步恶警要干什么。当时想，如果把我送进看守所，我就在里面撞死。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我以前被迫害时没做好，留下很大污点，这个污点在心里一直抹不掉。再次被绑架时，宁可自杀也不背叛师父和大法，其实这也是罪上加罪。后来我在学法时学到，所以自杀是有罪的。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才悟到我犯了一个修炼人的原则大错。其实师父这个法早就讲了，我学了但没记住，也就是没得法。师父看到我对自杀是有罪的法认识朦胧，用人心对待磨难，因此给我化解了这一难，至今想来很愧疚。可是我也看到有的病院中的同修，当身体承受到极限时，便产生了想死的念头，虽然没有自杀行为，性质是一样的，这是修炼人大忌。我的母亲修了20多年了，开始很坚定，后来出现病业状态，不能自理，有几次她哭着跟我说，我咋修成这样了，还不如死了，活个啥劲。我严肃地跟她说，千万别这样说，这是大漏呀。可母亲好像没听进去，又几次叨念这话，尽管我一直给她发正念，她还是走了。如果当时他心里对想死的念头能坚决否定，肯定是另一个结果。你不求，谁都不敢强加，动什么念就有什么结果。病院中走的同修，有的大法事没少做，表面看很精进，可能在某一点上有意识不到的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本地有个老同修，学法发正念很精进，救人几乎天天出去，后来出现胆痛症状，忍不住时去了医院。他跟医生说，把我胆摘掉吧，太疼了，可能想摘了就不痛了，结果本不该摘掉的胆真的被摘掉了。救世力一看你求这个，那得给你呀。之后又一步步给他加码，又出现病业状态，还是胆痛，看你这回还说啥。老同修忍不住时就说，不如撞墙死了算了，太遭罪了，想死是修炼人的大漏，神会这样想吗？救世力让他病状不断加重，送到医院后又给他演化假象，梦到苹果，有果味了，走吧，结果真走了。听到这事时，我震惊而难过。如果他不动想死的念头，救世力绝不敢下手。病院中的同修，不管被折磨得怎么痛苦，都不要承认这种迫害，就等法证人间时跟师父一起走。如果心坚如磐石，看谁敢动你。还有个老同修，几次住院，被病业折磨得很苦。一次一个同修去看他时，他跟同修说，如果我走了，你要常到我家来陪陪你嫂子。同修严肃地说，你这是啥话，安排后事呀，这不是求吗？打碎这个念头，就听师父安排，不让救世力利用这个念头迫害你。病院同修也清醒了，立即否定，现在好好的。还有一个同修也是病业很严重，又没退休金，老伴儿又走了，孤零一个人住着母亲平房，一个人很寂寞。突然有一天，老同修打车去看望几个认识的同修，一天时间去了好几家，说话也很正常，可第二天就走了。事后有的同修说，好像有种预感，他在安排后事，要走了，来看看大家，太苦了，实在熬不下去了。苦有千万种，不管哪一种，能够面对并突破就是威德。救世力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的路都是险中险，难中难，根本就没想让我们修成。磨难中我们念头一定要正，如果动走的念，那是自毁，邪恶高兴。这些年 病业中被迫害走的同修越来越多，普遍表现是开始正念还挺足，渐渐就不行了，挺不住了，熬不下去了，身体和精神也承受到极限，有的怕拖累儿女，有的儿女也不孝顺，因此动了走的念头。这正是救世利要的结果，一定要彻底铲除这种安排。一点现象和浅见，供同修参考。
来的都是有缘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已经持续了20年的邪恶考验中，我和妻子女儿经历了血与火的磨练，七次被抄家，多次被传唤，全家三人都是一次被劳教，两次被判刑，三个人的刑期加起来已有30年。我们家一直都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610、国保、派出所、司法所、社区、单位、各级官员等不法人员经常上门骚扰。师父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历史是他们走过来的，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最可恶的是旧势力，他们敢利用邪恶随意杀戮我的人，因为人不属于他们，师父的心里装着的是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把上门者都当是师父的亲人，是与大法有缘的人，是来听真相得救的世人，始终怀着一颗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上门者，是不少有缘人明白了真相，进行了三退，从而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得到大法的救度。一，政府官员，你认为好，那就好好在家练吧。1999年720迫害开始不久，省里领导在有关人员陪同下来做我和妻子的转化工作。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由于我抱着向他们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一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整个过程中除了提问，他们都是在听我讲。省领导问，你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领导，而且又是一个医生，为什么会相信法轮功？我说，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原来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很相信科学，但是不可能不得病。我在部队时患了类风湿病，在部队大医院治不好，来到地方医院也治不好，拜访中医、名医、中药、草药、丹方、验方、秘方、针灸都治不好，练气功也没有效。20多年了，几乎年年住院，花了钱不说，还治不好病，关节变形、红肿，天阴下雨，冬春气候变化，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我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能摸凉水的废人，才40多岁的人就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面黄肌瘦，1.73米的个子，还不到60公斤重。有一次来单位的警察还差点误把我当成吸毒者，在我对人生感到无望时，偶然间我看到了李洪志老师的著作《转法轮》，当我连夜看完后，神奇的事就出现了，每天凌晨4点腰和关节都要准时痛的情况没有了，从此以后我的类风湿病就彻底好了，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3天后，我这个每天抽2-3包烟的烟鬼，公斤级的酒量，妻子曾经多次用离婚威胁我戒酒的酒鬼，彻底戒掉了烟和酒。 亲戚、战友、朋友们都被我的变化感到惊讶。从此，妻子逢人便讲，大法救了我的丈夫，挽救了我的家庭。而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人生命的真谛，我对造成自己冤屈的单位的怨恨心得以化解。总之，转法轮中所讲的，我都感受到、看到、体会到。后来我女儿也由于修炼了法轮功，外伤性癫痫样头痛彻底痊愈了，从此再也没有复发过，去掉了我为女儿担忧的心病。我还亲眼看到了我们练功点有许多患肺癌、皮肤癌、乳腺癌、红斑狼疮、慢性肾功衰，很多是在生命垂危之时练了法轮功而重获新生。我是一名医生，这些在医学上都无法彻底解决的疾病，修炼法轮功却能解决了，这说明法轮功是一种超常的科学，而且法轮功修炼的是真善忍，要求修炼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超常的人。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和睦，真正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我真不明白，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又能强身健体，这种对社会、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政府为什么要打压呢？省领导劝说，您也是个领导，是共产党员，现在政府不让练，就不要练了。我接着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了，我也自动退党了。过去我曾经也发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是我现在发现，共产党说话出尔反尔，过去反对的，现在却提倡，过去提倡的，现在又反对。过去骂国民党搞独裁，现在江泽民一句话，把上亿修炼人推向政府对立面。反右是共产党搞的，后来说扩大化，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后来说十年浩劫，国家主席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公贼，后来平反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说我所在过的部队参加过两次战役，一次是所谓平息反革命暴乱，一次是对越作战。前者接批四人帮时被平反，昔日的暴民成了良民，有功部队成了镇压群众的四人帮屈须根，营以上干部都被隔离关押，我们搞技术的都成了不可靠的人了。后来上边一句话，这些被审查关押的干部又官复原职，上了对越作战的前线。我所在部队官兵牺牲上百人打下来的山头，后来一个边界划定，又成了越南的领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能说清？就说法轮功，以前政府说好，媒体大量报道好，中共七个常委夫人都练，七个常委都看过转法轮。人大委员长乔石经过调查给中央报告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现在江泽民一句话，就把上亿做好人的民众推向了对立面来打压，你们说这种做法对吗？合法吗？我对领导说，你要我放弃也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一，今后我患了病，所有医疗费你帮我报销。二，你帮我解决人世间的所有烦恼和生老病死的问题。他回答说，你的问题我不能解决。我说，共产党解决不了的问题，法轮功帮我解决了，我为什么不练呢？这位领导最后说，你认为好，那就好好在家练吧。二，看守人员说，你们要走，随时都可以走。2000年敏感时期，怕我们到北京上访， 610国宝指使我和妻子的单位派人将我们看守在家中，分成三班，早班、中班坐在客厅看守，夜班坐在楼道口的一辆警车中看守，除了上街买菜有人跟随去，其他时间不得离开屋子。因为都是一个单位的，又是曾经的下属，他们一个劲儿的解释，他们也没有办法，要工作，要养家糊口等等。我对他们说，我能理解你们，你们也是不情愿的，但是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的行为触犯了国家刑法，是违法的。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我以前的身体情况你们都清楚，现在修炼法轮功都好了。医院里的法轮功修炼者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们都清楚，中共这么些年所作所为你们都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你们该记起，所以希望你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跟着做一些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的事。我还对他们说，这个非常时期，我们能在一起本来都是有缘，我希望是一段善缘，对你们的生命是有益的。由于我们不断给他们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他们心里都明白，所以有的来一两次就推脱有事不来了，看守人员换了一波又一波。其实我清楚，这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在整个看守期间，我们尽可能给他们提供方便，他们也从不为难我们，也从不管我们所做的任何事，睁只眼闭只眼。有的还稍稍对我说，你们要走随时都可以走。所以在我们被看守在家里的45天中，同修可以随时来家和我们一起学法，切磋交流，传递资料。在后来一次被看守中，我和妻子很顺利地从家中走脱。上边610要单位派人到北京堵截，单位也以经费有限而拒绝。后来新年长假把我们看守在家里时，因为谁也不愿再干缺德事，所以派谁谁都不来。最后单位书记只好亲自带着用高薪从外边请来的人来看守。三，慈悲中的威严。2010年我冤狱刑满回到家中，第二天国保、派出所警察、社区、综治办官员一行十多人带上东西来家看望我，表示关心。综治办主任说，今天我们来看望你，按规定想和你落实有关矫治问题。当我听到矫治时，就打断了综治办主任的话，说什么矫治，我由于信仰真善忍被冤枉劳教判刑坐牢，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有什么错？你们还要把我矫治改变成什么样的人？其中一位领导说，我们没有说你是坏人，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这是上边的规定。我接话说，好人怎么要去坐牢？我就因为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踪，三番五次被抄家，被抓劳教判刑，不交出我从新华书店买的转法轮就来家中抢，敏感日单位单凭上级指令，看守人员白天就可以坐在家里，晚上坐在堵住楼道口的警车里看守我们45天，连过大年也被看守在家中。我和妻子去反映公安和单位违法行为，就被以扰乱社会治安关押一个月，回来后又被单位非法看守在保卫科值班室达半年。我被单位先后非法看守了283天，我们辞职离家自谋生活，又被公安通缉，被抓后就因为不转化，一家人被判劳教，在劳教所因为不转化，我又被延期4个月。回来后因为单位说上边610不同意我的退休申请，我给单位党委写信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 党委书记把我的信交到610，为此一家人又遭牢狱之灾，失去了工作。我都是60多岁的人了，现在你们又到家里来搞什么矫治，没完没了，还要到什么时候？你们想一想，这样做合法吗？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情味儿？听了我的叙述，大概良心受到震动。我看有一个女的，是个社区副书记，在抹眼泪。我讲完后，谁也没有再讲什么，只说好好休息，一行人就走了。临走时，派出所警察说，你不到派出所按指纹办手续，你就不能落户，也就办不成新的身份证。我说，办不办有什么关系？没有户口，我也是个中国人，而且我还是个大法弟子呢。半年后，派出所警察打来电话说，局领导讲了，你的情况特殊，破例给你办落户手续和新一代身份证。于是我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顺利地办理了落户手续和新一代的身份证。四，国保队长，告诉社区民警，不要来打扰你们学法。2012年新年刚过，一天早上，同修正在我家里学法，突然国保队长和一名警察登门。妻子开门时发现是国保警察，堵在门口不让他们进家。我去问他们来干啥，他们说来看看我。随后问我们在干什么，我说在学法。他说我们能不能和你们一起学，我说好啊，欢迎，就让他们进到客厅。要开始读法时，我问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到底来有何事？国保队长说，省里通知你们法轮功要为某某开追悼会，有大的行动。我立即说，完全是造谣，你们逢年过节敏感日子都说法轮功搞什么行动，兴师动众，有过吗？打压法轮功就是靠造谣欺骗民众发动的，现在又靠造谣欺骗来维持。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却害怕一群手无寸铁的修炼人。你们天天都上明慧网，应该知道大法弟子除做三件事，按真善忍做好人，还能干啥？再说法轮功搞什么追悼会，开追悼会是常人中的事，法轮功学员去世，单位或亲人开个追悼会，亲朋好友包括法轮功中的朋友参加悼念，也符合常理，很正常，无可非议，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要搞得如临大敌，你们得想想了，和一群修炼人对立，对你们，对你们的家人是不好的。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的理，你们该清楚。他们一个劲儿地解释，抓法轮功都是上边布置的命令，他们没有单独抓过法轮功学员，派出所抓的，没有输入网的，很多都马上放了。国保队长临走时特意说，在你们家学法的事，我会告诉社区民警，不要来打扰。的确也从没有被打扰过。这次交谈后，追悼会那天，本区国保警察没有公开到法轮功学员家门口拦截，其他区国保都在一些学员家门口拦截，还发生了许多警察拦截法轮功学员违法之事。五，社区主任退党后说谢谢。我第二次冤狱出狱，像上次一样，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的人到监狱要接我去派出所按指纹办手续那一套，我坚决不去。过了几天，司法所的人员和社区的一个副主任到家里来签什么矫治协议书，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已经被冤枉坐牢13年了，你们没完没了的要到什么时候？他们说没有办法，这是上边的要求，是我们的工作，要我配合配合。我说 我不配合你们是为你们好，你们不要再对大法弟子做什么不好的事，这样对你们对你们的家人都不好的。你们只要说我不配合你们，不就交差了吗？今后你们要是到我家里聊个天，喝个茶，吃个饭，我都欢迎。要是再做这些不好的事，我绝不欢迎你们，而且不再让你们进家门。今年425前一天，社区副主任打电话来说，要来给我家挂光荣之家的牌子。我对他说，挂牌又不能当饭吃，现在主要是解决生活问题。他说，我们到你家再谈。因为这位副主任来了几次，只简单的讲过真相，还没有给他讲退党的事。上次和他一起来的同事，在一个敏感日来小区大门守候我们时，我已经帮他退了党。第二天，这位副主任和派出所的警察一起来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425维稳来的，我没有挑明他们来的目的，主要和他们谈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趁势我对那位副主任谈了退出中共党的事，我说，你把你那个党退了吧，老天惩治中共时不要跟着当殉葬品。旁边的那个警察，他很早就做了三退，也从中插话说，你还是把党退了吧。他笑了笑没有吱声，由于他们急着走，最后没有明确态度。513法轮大法日和师父华诞他们又到家来了，当我开开门见他们提着一袋水果，一见面就说，不好意思，今天是你们李大师的生日，上级领导要我们来看看你。我说，如果看我没有什么可看的，请回，如果是来为我们师父祝寿，我欢迎。当我请他们在客厅坐下后，我再次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看我你们就请回吧，如果为我们师父祝寿就坐下聊聊。我刚好从网上知道中共把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的罪名强加给美国，我就对社区副主任说，中共又在欺骗中国人，明明是中共撕毁协议却强加给美国。刚说完，那副主任说，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是中共撕毁协议，中共的罪恶我们都清楚。于是我们就中共在历史上的恶行进行了讨论，通过这些交谈，我知道其实现在人人都盼中共快倒。我趁势又对他说，那天给你讲退党的事，因为你没有表态，这不行的，你还是要表个态才行。他答应退党了，同时说了一声谢谢。他又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来打扰你，是上边布置下来的，没办法，这是工作。我说，我能理解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们，工作是无法选择的，但是良知是可以选择的，好坏是出自人的一念。他说，是是，你知道的，我们可没有做对不住法轮功的事啊。这么多年与610警察社区人员打交道，我认为大多数人员本质都是好的，还是有善念的，他们也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不能都把他们视为恶警、恶人、恶徒，我们应该要用善念对待他们，用慈悲之心救度他们，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胸怀。
修炼体悟，师父梦中鼓励弟子救度公检法众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最近接连排版了两份不干胶，主要内容是针对救度公检法众生的，排好后就直接发到站内信箱里，以便资料点同修下载。由于最近生活中事情很忙，几乎没怎么接触同修，但心里惦记着这两份不干胶有没有什么反馈消息呀，效果怎么样呀， 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心，就以梦的形式点化弟子。我梦见了有两个警察来到了我家，这两个警察我都认识，一个是我们当地看守所的警察，这个警察我曾经在集市上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另一个警察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竟然是明慧网发表的微电影《密码》里面的小个子警察。我对这个警察的印象很不好，感觉他太凶恶了，就觉得这样的警察还能有救吗？可又觉得这个演员演得太逼真了。在梦里，这两个警察来到我家，和我讲了最近公安局针对当地大法弟子的迫害计划，让我们注意安全。原来他们真的都变好了，他们是来保护大法弟子的呀。我立即把这个消息通知出去，当地大法弟子也适当的做了安全措施。这时梦就醒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告诉我，不干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连我感到不可救药的警察都转变态度了，也是在鼓励我们要重视救度公检法众生。这个梦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了，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走过来的，师父时刻就在我们的身边，关注着我们的每一丝每一念。救度公检法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一个重要项目，在我们当地一直以来都没有间断过给公检法部门讲清真相，主要形式就是贴不干胶揭露迫害和邮寄真相信。不干胶内容有给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的公开信，有揭露国保大队违法行为的等等。特别是每当有同修被绑架，那都是不能错过的一次救度公检法众生的机会。很多时候受迫害的同修沦陷的第二天，揭露迫害的传单就贴遍了大街小巷。当地的国保大队队长曾经感叹说，他们可真快呀。再就是邮寄真相信，几乎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间断过给公检法部门邮寄真相信，平时多数是给参与迫害的警察个人邮寄真相信。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过整体配合，几乎把整个公检法部门的所有人员名单划分成组，分给当地的各片大法弟子，然后开始系统的邮寄真相信。有能力邮寄真相信的同修差不多都参与进来了，所有公检法工作人员包括没有参与迫害人员都接到了真相信，这个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后来有大法弟子接到了在公安局内部传出的一份十几人的退党声明，那次反响很大，可想而知国保大队人员面对明白真相的同事应该是很尴尬的局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当地公检法各部门都收敛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的参与迫害了，当地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和救度众生的环境都宽松了很多。我们邮寄真相信也曾经受到过阻力，就是在肃江期间，邮局曾经拒绝邮寄大法弟子的信件，我们就针对邮局违法行为依据宪法刑法给他们列出了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哪条法律，就这些法律条文为重点写了一封真相信。我们的做法是把真相信装在信封里面，写上邮局负责人收，也不用封口，不贴邮票，就直接扔在了每一个邮筒里面，这样他们就会收到。不久邮局这条被堵塞的通道就通开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受阻过。我们所邮寄的真相信都会顺利的送到收件人手里。写这篇交流文章也是阻力很大，就在快写好的时候突然电脑关机，系统坏了。我马上悟到师父在身边看着我的心性如何摆放，我保持不动心，心态平稳地把电脑重做了系统，当然文章也没有来得及保存，打开文档空空的，没有一个字，我心依然平静如水，重新写了这篇文章。写出这篇体会目的也是抛砖引玉，给同修们一个借鉴，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不彻底清理党文化书籍的教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本地一老年女同修是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一向都很精进，没走过什么弯路，三件事做得都比较好。近两年来由于老伴有病，经常需要照顾老伴，讲真相的事做得少一些，但也力所能及的在做，学法练功都很抓紧，有时连续打坐4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双腿无力，走路有些打颤，眼睛视物不清，但看法书时却很清楚，还莫名的出现方框图形在眼前，有时看到墙上屋顶到处都是方框图形，不知是什么原因，自己也努力向内找也没找到。最近晚上经常看到房间内到处都是这些奇怪的图形，心里还有些害怕，于是让外甥女同修给做报。一天老同修让其他同修捎信儿给我们，说就想和我们聊聊，于是我和丈夫同修晚上去了他家。开始我们只是静静的听，老同修诉说了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与想法，他自己也感到很困惑，也知道应该向内找，但却苦于找不到。学法典的同修也帮他找到了很多，如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师父法相放的位置不太好，感觉对师有些不敬，因照顾老伴儿外出讲真相做得少，有求之心没放下等等，感觉都对，但状态却仍未改变。也是师父点给我们的灵感，我和丈夫同修几乎同时脱口而出，您家里是不是还有没处理的党文化书籍？老太太很平静地说，是有，楼下棚子里还有一些，不过已经处理很多了。又指着床头边的纸箱子说，那箱子里也有几本，我寻思那上面有伟人的照片，没舍得处理。我和丈夫同修对视了一下，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修了这么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怎么还称那些邪党党魁为伟人呢？我俩马上动手翻看那纸箱子，上面都是一些衣服袜子之类的，底下有三本厚厚的书，我们没有细看书名，只看到邪党党魁的照片都在封面上，就是被这老同修称为伟人的魔头们。另外和书放在一起的还有十多本光盘，有两本师父的讲法光盘，还有十来本真相光盘，如细语人生，我们告诉未来，震撼等等。我们就此事和老同修交流了一会儿，告诉他那些魔头们不是伟人，不要对他们心存好感。因为老同修退休前曾是一国企的协党支部书记，可能党文化会更重一些。我们把师父的讲法光盘放在老同修存放大法书的柜子里，把三本协党书籍带走处理，并提醒老同修那些真相光盘不要在家里放着，那是救度众生的，送给有缘人看吧。临走时叮嘱他千万不要把师父的讲法和常人东西混放在一起，老同修连声答应，好好。这时老同修的外甥女同修也来了，我们告诉他今天太晚了，希望白天能协助老同修把棚子里的党文化书籍处理一下。外甥女同修也很惊讶，真的不知道老同修家里还有邪党书籍。过后听到同修反馈说，在老同修家的棚子里找到满满一编织袋的邪党书籍，都处理了，老同修也感到轻松了许多，眼前的方框图形消失了，晚上也不再害怕了。鉴于可能有些老年同修由于出生后就生活在党文化中，可能内心深处对邪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足，对邪党书籍处理的不够彻底，故写出此文，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无意指责哪位同修，只希望大家共同精进，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万物皆有灵，神奇的电脑。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静书。在正见网上看到了万物皆有灵的系列文章，很感动，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的电脑小圆的故事。我有一台电脑叫小圆，几年来它一直陪伴着我，平时我用它上平台和同修一起学法，给中国大陆的众生打电话讲真相，写文章等等。小圆是一台可以拆分的触屏电脑，身性娇贵，所以我很珍惜它。两年前有一天打开它，发现它不听使唤了，一打字就黑屏，于是我问了技术同修，同修说是键盘坏了，
建议我去电脑店维修，并给了我电脑店的电话。那段时间刚好非常忙，我没有时间去电脑维修店。当我看了证件网上的《万物皆有灵》的文章后，我就和小袁沟通，并给他发证念。就这样过了几天，小袁还是老样子，我开始警觉了，是不是自己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向内找，电脑显示器出了问题，这不是针对自己的显示心来的吗？因为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心里骄傲，沾沾自喜，生出了显示心。当我悟到这些，并下决心修掉执着时，小袁恢复了正常工作。过了不久，小袁又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当时我从香港参加游行活动回来，要写心得体会，打开电脑一打字就黑屏。我知道是自己的执着心没有去干净，邪恶旧势力又来捣乱。我跟小袁说，小袁，我们一起来世间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你也要保持正念哦，不要被邪恶干扰，发挥你的作用，建立你的威德吧。同时请求师父加持。果然小袁很快恢复了正常，到现在都很好用。去年去台湾看神韵，在火车上不小心把小袁摔在地上，我马上把小袁捡起来向他道歉。小袁，对不起，给你消了一块大业，我相信你一定会没事的。回到酒店，打开电脑，一切正常。谢谢小袁多年来的陪伴，提醒我修去执着心，我们一起走在正实法的路上，一起跟师父回家。
乐师少奎巧智顽疾，作者陆记。古人对音律的理解远远超过今天的人，因为古人有时可以做到天人合一，洞彻到音乐背后的真正玄奥，可以随意的利用音乐的原理做事。曹少奎是只管音声律的官员，有一年曹少奎不知什么事由得罪了御史大员，这位御史大员以乐律不合为由要治曹少奎的罪，于是这位官员乱敲钟磬招曹少奎来辨识音律，曹少奎竟丝毫不差，这样反让这位御史大为赞赏佩服。洛阳有一位僧人，房中有一石磬，每天半夜时就会自己冥想，僧人感到非常怪异，恐惧成疾，到处请术师想用符咒制服石磬，让他别再自鸣了，始终未见效果。曹少奎跟这位僧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听说僧人病了去探望，问起得病的缘由，僧人如实相告。曹少奎听了后，隔了一会儿敲一下斋室内的钟，于是磬就自己响起来。曹少奎笑着对僧人说道，明天你摆上一桌盛宴招待我，我会为你除掉这个妖磬。僧人虽然不是十分相信曹少奎的话，但还是希望他能制住妖磬。第二天摆了一桌酒席招待他，饭后曹少奎从怀中取出一把锉刀，将僧人室中的石磬锉了几下，以后石磬再也不自鸣了。僧人问询曹少奎，为什么他锉一锉石磬就不自鸣了？曹少奎告诉他，石磬的鸣声跟斋屋中的钟声的音律相合，你敲钟磬就发声相合，就是这个道理。僧人大喜，病也很快痊愈了。我们今天的人或许都知道是共振的原理，古人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曹少奎可以知道他与斋室内的钟产生共振，就更离奇了。其实今天的人大概的解决方法是移除房间内的石磬，而不是解决共振的原因，这一点能力就低于古人了。曹少奎对音律的理解太深入了，才可以灵活地运用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古人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原文：曹少奎为太岳，何祥北郊，御史怒少奎，欲以岳不合为罪，杂扣钟磬声，使奎闻， 招之无物者，又是反叹服。洛阳有僧房中请子夜哲子明，僧以为怪，举而成疾，求术士百方尽之，终不能已。亏与僧善来问疾，僧举以告之。俄姬斋中辅作声，少魁笑曰：“明日可设圣传，当被除之。”僧虽不信少魁言，记其或笑，乃具传以待之。魁拾起，出怀中错，卢请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魁曰：“此庆与中律合，积彼此应。”僧大喜，其疾已愈。出国史一钻。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